中国和中亚五国外长在5月12日在西安举行了会晤，这次是中国动用新建立的5+1机制平台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议，因为疫情关系第一次的中国和中亚五国外长会议去年在线上以视频方式举行。美国、日本、南韩等和中亚国家早就建立了5+1机制，俄罗斯同样也都开始使用类似的平台。中国过去通常通过双边交往或者是上合组织平台和中亚国家互动，但是上合组织扩充将印度以及巴基斯坦吸收成为新的成员之后，各种矛盾斗争亦都随之被打入了上合组织，使到中国使用这个平台的效能大打折扣。土库曼斯坦不是上合组织的成员，但是这次亦都加入了5+1的机制。土库曼外长在西安特别强调，土库曼将会确保对中国的能源供应。土库曼是输送到中国的中亚天然气的主要供应国，出口天然气到中国同样为土库曼带来重要的收入。但是土库曼和阿富汗相邻，美国和北约从阿富汗撤军之后，围绕土库曼输送天然气到新疆的安全议题正是被提上了日程。这次西安外长会议的一个焦点议题就是阿富汗的局势。在苏联解体中亚国家独立之后的30年里面，有20年的时间美国和北约驻军阿富汗，从而确保了中亚地区的安全。俄罗斯南部边境和中国西部的安全亦都同样因此而得益。中国更加利用今日中亚的和平环境大力推动一带一路的项目。有分析认为，随着美国撤出阿富汗，对中亚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来讲，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些国家将没办法不将自己直接面对和解决中亚的安全问题。中国可能面对的挑战将更为严峻，因为中亚安全压力除了会冲击新疆之外，中国亦都需要考虑如何保护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安全。俄罗斯同样亦都开始有所行动。俄罗斯目前在塔吉克斯坦驻扎有第201步兵师。俄军上个月和塔吉克军队举行了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几个演习地点都是邻近阿富汗。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最近亦都访问了和阿富汗相接壤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格罗津说，中国和中亚地区的互动未来会进一步加强。他说所有这一切都讲明国方对中亚地区的关注正在提升。他觉得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和安全问题紧密相连，因为那里的安全问题目前变得越来越实际。格罗津又说，中亚地区目前亦都正式为各大主要力量博弈和竞争的舞台。这次西安外长会议发表了联合宣言和声明，签署了几份文件，提到了合作应对疫情。疫情爆发之后，中国不放过的机会，利用援助疫苗和医疗物资等方式扩大在中亚的影响。虽然在中亚的国家之中有大量的维吾尔人定居，但这次西安外长会议完全不提新疆的议题。中亚国家外长这次还在西安还举行了一系列的双边会晤，包括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外长会晤，讨论解决边境紧张局势，显示了中国正是在背后施加影响。俄罗斯亦都同样介入调停两国之间的边境冲突。普京最近在莫斯科误了来访的塔吉克总统拉克蒙之后，吉尔吉斯总统亦都将会很快访问莫斯科。塔吉克和吉尔吉斯最近的边境冲突甚至动用了装甲车、武装直升机、火炮等重武器器，造成了几十人死亡和上百人受伤。通过新疆的中亚天然气管道都过境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这次5+1外长会议选择在西安举行，被认为具有重要的象征的意义。中国将西安称作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中亚更是中国推动陆地一带一路计划的关键地区。中国近年来邀请了很多中亚国家留学生前来学习，他们之中的很多人都集中在西安和陕西。中亚国家的外长 呢次更加分別同陝西地方當局會晤，討論進一步加強合作。中國使用新機制平台加強同中亞關係，引起了俄羅斯的關注和警覺。俄羅斯主要大報《獨立報》在5月14日說，中國關心美軍從阿富汗撤走之後中亞地區的安全，中國正在俄羅斯的後院鞏固影響。就在西安外長會議召開的前一日，親克里姆林宮的俄羅斯主要網絡媒體斯大網特別發表了長篇的文章，激烈抨擊中國積極干涉中亞國家的內政，使到莫斯科在這裡幫助中亞國家捍衛主權、削弱中國影響的時候面臨更大的挑戰。報道又說，過去通常認為中國在中亞的影響集中於經濟，而中亞的安全和政治就由莫斯科操控，但隨著美國撤軍和中國想徹底解決新疆問題，中國和俄羅斯在中亞的這個平衡可能會被打破。報道又說，中國在中亞大筆行賄收買當地的權貴，更加促進了當地腐敗猖獗。中國給了哈薩克斯坦的貸款都是雙方的台面下的交易。當鋪設天然氣管道的時候，中國和哈薩克斯總統的女婿合作，在塔吉克的金礦開採上面，中國和塔吉克總統女婿合作，中亞權貴因此都賺到盆滿缽滿。而吉爾吉斯新總統的親屬和周圍很多親信更加同中國淵源深厚，普遍有親中國的背景。吉爾吉斯新外長這次在西安特別強調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報道又說，2019年到2020年期間，中亞地區有多達40多宗反中國抗議示威活動，有些涉及維吾爾人權的議論，但是這示威的最新趨勢是不滿地方執政權貴和中國勾結出賣國家利益。俄羅斯媒體引述非政府機構中亞晴雨表的報告說，吉爾吉斯社會之中有 35%， 哈薩克社會之中有 30% 的民眾都反感中國。哈薩克斯坦活動人士計劃在5月15日在主要城市阿拉木圖再次舉行反中國抗議示威。幾年前，哈薩克斯坦曾經爆發了針對中國的全國性大規模抗議示威，導致當局決定從2016年起凍結向外國人出售和出租土地。哈薩克總統托卡耶夫在5月13日簽署了一項新的法律，進一步鞏固了這項的措施。這一項法律禁止向外國人、外國公司以及有外國資本的合資公司出租和出售農用耕地。法律還規定2016年之前那些租任農用耕地的外國人在租任合同到期之後不會續約，土地將會收歸國有。目前尚不清楚中亞地區反中國活動是否與俄羅斯有關，雖然俄羅斯經濟和經營中亞的時間要比中國長，但一些中亞國家亦都同樣擔心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尤其是與俄羅斯擁有漫長邊界的哈薩克斯坦。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發自莫斯科的報導。